他是非常好的一个提琴家。这首诗歌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也特别难做到合而为一。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勉励。你们好，谢谢，感谢主。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
平安。
平安的挥挥手。你们感谢主。放下。喜乐吗？
喜乐。
喜乐的挥挥手。感恩吗？
感恩。
感恩的挥挥手。你们因为感恩节快到了啊，在这感恩的季节里，刚才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啊，今天的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我们有从不同的背景啊，我们有从中国来，有从台湾来，从香港来，有的在美国本地生长啊，我们也从南方来，从北方来，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信主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教导我们要合而为一，在基督的里边。你们，我今天分享的经文用约翰福音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耶稣基督的祷告就是让他的门徒们合而为一。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祷告啊，最长的一段就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约翰福音整个的第七章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主耶稣的祷告，所以有人说主导文，主导文啊，主导文不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个叫主要的祷告文。主耶稣的祷告文不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每当我读约翰福音第七章，我看到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的祷告，我相信是耶稣基督的重点，是他一生中的重点。 Amen。 是他要嘱托给门徒的重点。所以他的祷告是什么呢？核心是让他的儿女们合而为一。当我讲到这合而为一的时候呢，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侍奉中很容易发生冲突的。那我最近我也接到一个匿名信啊，这个没有写名字写给我的，对教会有很多的批判，尤其对牧师长老长执事。那么这个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内容，我就不讲了啊，内容我就不讲了。当我看到这封信，这人说是我为他受洗的，我很难过啊，我真的很难过。这个我为他受洗的，他离开教会，他就写了一封信，他不愿意跟我沟通。如果他有意见，他可以找我跟我沟通。其实我看到他所有写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了解很多的角度，我对他可能更知道这些事情。比方说，对于财务的问题啊，对长老的品格的问题啊，啊，对于某一件事情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去沟通的。其实如果你对谁有意见或者有想法，你就打电话给他，你说我这个问题我有看法。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那实在不行，你找牧师或者找长执会，我们再一起开会。那么扔了一封信， 而且用别的人的名字写的，这个更不合适。那个人告诉我他没有写，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啊，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特点。这个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生命要有所改变。如果我们信主还跟没有信主一样，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不仅不讨喜悦，我认为都不得救。那我今天我讲到一件事情啊，我想到当年在这个日本，我有次布道，大概是16年前了，已经16、17年前了。我们在布道之前，那我们就听见这个敬拜团就吵起来了啊，吵得很厉害，那声音很大。因为我在布道，我在祷告，我在安静的祷告，所以我就离开了这个我的祷告的房间，我就到布道团去看。我发现在布道团我们的敬拜团队里边，台湾来了一个著名的敬拜团队，那这个团队在台湾敬拜是相当出名的，都是一流的音乐家。那么这个钢琴家是台湾的一流的钢琴家，那个这个萨斯风是台湾的第一名的萨斯风。那我这次我在台湾又看到他已经做了牧师了，那完全生命改变啊，头发也全白了。我看到他，我多了，我说跟17年比，你多了一份温柔。他笑，稍微小一点啊，小一点，这个有回音。那么这个，所以他们俩因为什么吵呢？这个钢琴跟这个萨斯风因什么吵呢？因一个音符，因为他们唱的是小敏姐妹的诗歌，小敏姐妹的诗歌是好像是同路人，在唱同路人的时候，他们不同路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音符，钢琴说这个是浮点音符，萨斯风说这是切分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音乐的啊？这个浮点音符跟切分音不太容易分开的，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分别。切分音哒哒哒是一样长，浮点音符哒哒哒，所以这个区别不大。两人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吵起来，互相就最后就这个敬拜就无法进行了。我下去以后我就笑了，我说两位，我告诉你，小敏不识谱，他写歌他都不知道是浮点音符还是切分音，那我们就是同心合意的领受就好了吗？为这个事情争论有意义吗？一点意义都没有。可是我们突然发现，基督徒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老自我，我们的眼光看问题有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一会儿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啊，我在没读这经文之前，你看这个图片，啊，你看很有意思。那个人左边说四根儿，是不是四根儿呢？是四根儿。右边说三根儿，是不是三根儿呢？也是三根儿。你们细看看这个哈，有时真的搞不清楚。那你看是四根儿吗？那边你看是三根儿吗？那我们的眼光是很主观的，对不对？那究竟是四根是三根？我告诉你，很多的事情不是绝对真理的事情，四根三根都不重要的啊，四根三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两个相爱，他们俩彼此相爱。其实我们今天看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这个祷告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美。耶稣临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就为三件事情祷告。第一件事，耶稣为自己祷告，你们，耶稣为自己祷告，他告诉神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因为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他又为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他希望天父刚强他，在这个时候。”刚强他。第二个，他为他的门徒祷告，他说我这些门徒啊，我带领他们来到了你的面前啊，来到你面前，求你来保守他们，就像你保守我一样啊，求你让他们合而为一，就像你与我合而为一样。这个神耶稣基督与天父的合而为一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一是没有间隙的，他们同工同荣同尊，他们是创世之初就在一起创世，而且在每个不同的时期，上帝的工作不同。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创造。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做了榜样，神的儿女也应该效法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同心合一，彼此合一。所以我们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那耶稣基督第三点讲的是，我外边的同工去拿点椅子，去后边的同工到后边去，外边拿点椅子到餐厅里边，坐不下去拿点椅子去，再摆一排。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同心合一，主耶稣要教导同心合一，他讲了一段话，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二十节，他是祷告说的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为谁祈求呢？为那些相信他的人祈求，他也为那些因着他的话语信了他名的人祈求。所以耶稣为自己祈求，为门徒祈求，为所有的相信人的祈求。耶稣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非常特别啊，非常特别，好像他没有为不属于他的人祈求，没有的，他的祈求都是为属于他的，为属于他的。在十一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是在世上了，他们门徒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那个灭亡之子是谁啊？灭亡之子就是犹大，就是犹大。我们今天当我们想到教会的合一在主耶稣的，在他的里边多么重要，他临走的时候他给向天父祷告，他就期待神的儿女是彼此合一的，彼此合一的。那么这个合一使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彼此相爱在世上可以成为一个美的见证。如果一个教会彼此的攻击，我们在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人相信耶稣基督。今天的合一讲两点啊，第一点是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一，神的国度的合一。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啊，这个批评别的教会，尤其愿意批评自己附近的教会，因为怕人去那个教会，我们就不断的批评那个教会，说那个教会不好，那教会信仰不对，那教会异端。那我们批评呢，人家也不见得来你的教会，你知道为什么？人家看到你们彼此的批评，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觉得我们在大陆也搞阶级斗争，到教会也有阶级斗争，那我干嘛要去教会呢？我干嘛要信耶稣呢？我们就在共产党里边搞阶级斗争就得了嘛，对不对？所以教会要有榜样的，教会有榜样，教会是一个国度啊，一个国度。圣经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每个教会都有一个胸怀，让你周围的教会更加的成长才对。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胸怀。我告诉英国当年有一个教会啊，也是就马路对面两个教会挨着，那有一个教会就很兴旺，有一个教会就越来越衰落。那个衰落的牧师着急，你知道教会人少，牧师会着急的。这牧师着急就天天为自己祷告，说主啊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跟他们一样兴旺。主啊主啊，天天这样祷告。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说，你不要老为自己祷告，你要为别人祷告啊，因为祷告是要为别人祈福的，你要为别人祷告，你要为对面那个教会祷告。他说主啊不对，对面教会那么兴旺，我教会这么人这么少，人家那都是人多得不得了，我这小猫剩两三只了，怎么还给他们祷告啊？他也不太清楚，但是圣灵感动他，他有一天跟长职同工分享说，我祷告是圣灵感动我要为对方的教会祷告。大家说牧师你发烧了吧，这个对面教会那么增长还用你祷告吗？那么他说神感动我，于是他们就为那个对面的教会祷告。他越祷告他的教会人越多，越祷告他教会人越多。为什么呢？后来他们发现了对面的教会坐不下了，人都坐在他们教会来了。你们哈利路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神的是一个国度，神是一个国度，所以教会之间没有你我都是上帝的儿女。 Amen。 牧师也如此，今天牧师成为这个教牧，明天就是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上帝会带领教会牧师牧养不同的教会，都是神的羊，不是哪一个牧师的，也不是哪一个长老同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住要为周围的教会祷告，让那些教会都能够得上帝的祝福，都越来越兴旺。第二个合一是指教会内部的弟兄姊妹的合一， 你看耶稣基督祷告说，我不在这世界上了，他们却在世界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什么？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也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看到神期待他的儿女们合一，神期待他的儿女们彼此相爱。这个合一不是在你的里边合一，也不是在我的里边合一，不是在牧师的里边合一，也不是在长老里边合一。我们在哪里合一？在耶稣基督的里边合一。你们是你，不是你合在我的里边，我合在你里边，是我们合在耶稣基督的里边。因为耶稣基督说，天父在他的里边，他在天父的里边，三位一体的神一样，他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们在基督里边，你在我的里边，我在你的里边，我们共承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救恩和产业。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天父已经听了主耶稣的祷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性情，我们有了真理在我们生命中。换一句话说，在我们生命中一切彰显神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可以，我们需要在生命中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就是仁爱，还有什么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呢，还有节制。那么这些果子是每个基督徒要结的果实，要结的果实。我们结了这些果实，我们就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在我今天，我通过三点来分享这段的经文。第一点是因主的名，我们要合而为一。为什么要合而为一呢？因主的名，主耶稣说：“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我的名，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其中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着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了喜乐。当耶稣要走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充满了忧愁，充满了忧愁。他们不知道主了以走，主走以后他们会怎么样。我们今天不需要，我们今天非常知道我们会怎么样。那个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他们充满了忧愁。主的祷告是对他们一个极大的安慰。主说，让他们合而为一，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因为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名，这个名是什么名呢？圣经说他的名是万民之名，是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普天之下从来没有别的名可以像耶稣基督的名那样的宝贵。你们所以当我们一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奉他的名祷告，我们天父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神的名在整个的圣经中主要有七个名字，七个名字。那第一个我们叫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供应，他必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要记住，所以你要记住神的名字，你就知道他的性情。所以每个人你要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啊？每个人的名字他有不同的名字，父母起名字的时候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第二个名字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就是。神是医治我们的神，圣经说，以赛亚说，因他的鞭伤我们怎么样得医治，因他的刑罚呢我们得平安，哈利路亚。所以耶和华拉法。第三个是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旌旗。当亚玛利人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向天举起双手，以色列就得胜了，表示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尤其在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中需要上帝的帮助。比如说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肉体的情欲的罪恶的从撒旦而来的，我们需要征战，与我们自己征战啊，不要不一定与别人征战，首先与你自己征战，与你的老我征战，与你的老我征战，让你的老我协定思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让你随嘴里所说的话，你心里所发出的 都是祝福，都是祝福。所以我们需要在基督里边得胜啊，耶和华尼西。第四点是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的意思就是赐平安的神，耶和华赐给我们平安，主是平安，你们。所以我们失去平安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得以平安。当然还有耶和华若伊、耶和华奇克怒、耶和华沙马、耶和华主与我们同在。主的名是万名之上的名，主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的名。所以我们因着主的名，我们合而为一。当你受洗的时候，牧师是怎么说的呢？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什么名啊？这神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每一个受洗的人都是奉主的名得救， Amen。 每个来到教会的人都是奉主的名可以在一起来彼此相爱。所以在基督里边的彼此相爱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重生的儿女啊，重生的儿女在基督里边的成长就需要放下我们自己。那如这个名，这个合而为一指的是那些重生得救的人。没有重生得救人呢，我们指的就不是合而为一了。圣经告诉我们是要和睦就可以了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是与众人和睦，不仅与弟兄姊妹和睦，也与那些不信主的人和睦，甚至与那些仇敌和睦，对不对？对别人是用和睦这个词，可对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上帝用了合而为一这个词。合而为一，我是感谢主。我们这个建造教会，我已经牧养这个丰盛华教十几年了。其实这类的事我见得多了，尤其牧养我们中国大陆人的教会啊，这种事情最多。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出来的，我们脑海中、我们的血液中、我们的思想中，我们所流的血都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里面很少很少的爱。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一种病叫爱的营养不良症啊。我们从小没有爱就没有安全感，没有爱的人就没有安全感，他总是觉得别人会伤害他，所以他在要别人在伤害自己之前，他先伤害别人，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呢，在教会里服侍啊，受伤啊。我这个这次我们到香港，我们这个1000多位牧师在一起，我们大概有差不多20-30位美国来的牧师给他们讲道。那我也是这个，我是大会的主席，我就听他们每个牧师讲，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叫效法主、效法基督，做好牧人，做好牧人不容易。因为这个好牧人牧羊不仅是风餐露宿啊，忍受艰难，还有很多的很多的生活的缺乏。我跟你讲，我真是看到这个你知道，这个老一代的传道人他们有时候都吃不饱饭，那吃不饱饭的。我们这代的传道人经济上没有那么缺乏，但是我们在教会面对着跟他们同样的挑战。我们有一位牧师站来说，他们教会的年底弟兄姊妹给他打分，打了勉强打了60分，然后底下还有个评语，有一个弟兄在下边写评语说，牧师讲道空泛，声音尖刻，这个声音尖刻，反正不好听，声音不好听了。这个然后呢，这个哇，他看了以后特别难过，他牧养那个教会好多年，给他的评价是，然后这个是内容空泛，没有内容，声音还尖刻，然后反正用了很多很多的形容词，听着很难过。那还有一位牧师在教会里边服侍的时候就被赶走了，教会弟兄姊妹投票就把他赶走了，你知道吗？这个牧师就经过3年的心理学的咨询，他看了3年的心理医生。当然现在他又重新站起来在马里来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很感谢主。但是如果没有这个3年的咨询，他真的走不下去啊，真的走不下去。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边还会这样子呢？我们很多这个信了主的人，我们在教会觉得教会应该是天堂在地上的预表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没有重生，我们一群没有重生的人在一起就半生不熟半生不熟。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都强了，其实很多人信主还不到1年， 你像我来这教会受洗的人能有多长？顶多两年嘛，对不对？两年在基督里边叫什么？叫小 baby， 婴孩。婴孩是不成熟的，婴孩是想闹就闹的，啊，婴孩是说话是不遮拦的，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就是他没有圣灵的管制，还没有圣灵的充满来管制。所以我们做婴孩的就需要在主里边尊重父老，啊，在主里边谦卑的学习，谦卑的学习，一同来建造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也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那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因主的话而合而为一，这我讲的第二点啊。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些门徒们传福音传了很多人，因着耶稣基督的话，他们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所以在他们在这个合而为一的时候啊，耶稣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些所谓因主耶稣的话信主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没有见过耶稣，我们不像那些使徒们跟随耶稣三年，我们没有见过他，但是呢主因他的话我们信了主，因他的话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彼得前书第二章二节说，就像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他们因此长大以致得救。那么这个神的话被称为灵奶啊，灵奶。我们小 baby 啊，生下来我们就要喝牛奶啊，喝这个稍微再大一点声，这个音响再给我一点声音，我上去大调一调，再大一点啊。那么我们要爱慕这个灵奶啊。前一段我知道在香港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奶粉出了问题，人们都到香港去买奶，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的奶中国的奶出了什么叫三鹿氰胺啊？所以这个就不纯净了，这就不纯净了。所以到香港去买奶啊，香港的奶要运到大陆的时候，我发现香港也很严厉啊，不许随便买奶的，一个人只能买两罐，多了就要罚款还不说，还要判刑啊，很重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奶里边有大量的营养成分，有脂肪，有蛋白质，有糖，有各样的维生素啊，和各样的这个抗体等等，能保证婴儿成长的需要。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信了主了以后，他首先要读神的话。神的话不仅是灵奶，神的话也是生命的粮啊。刚开始信主的人，我们大家都不太喜欢读圣经啊，或者读不懂。我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不读圣经的。我们为什么最近这个推动读圣经30天连续的读经养成习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超过30天了。我们从这个罗马书开始读起，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也得了个后书。我们在微信上，我们一直推动弟兄姊妹读。如果你没有微信的，你要按这个方法来读，每一天读多少？读一卷书，读一章，一个章节。我问一下，我们多少人读过？请举手。我看到我们不到一半的啊。这个我记得在微信中有的你都读了，因为我每天早上我会把微信把这段经文给你。那我一般我每天早上都读3遍到5遍，每次都对我有帮助，我相信对你有帮助。神的话，我们读经读最好有一个超级徐妈呀啊，你们记得吗？超级徐妈就在这儿呢。超级徐妈是刚受洗，是上次受洗的，最近受洗的。可是她读经每一天，她不仅把这经文读的就咀嚼很多遍，她写出很多的体会来。我很感谢主。所以在微信上我们叫她超级徐妈，她自己起的名呢。感谢主，这是我们的榜样，读经。一个生命的成长，如果你没有粮食，你怎么能成长呢？属灵的生命是如此啊。而且我们要自己读经，自己咀嚼，不能老等牧师嚼完了再喂我们，知道吗？因为牧师他的角度也跟你不一样。上帝他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愿意读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行。比如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首先想一想神让你怎么做。比如说你要写一封信，你是不是要写用你的真名字而不是用别的名字？你用别人名字，你已经侵犯了人权， 你已经做了欺骗，肯定是不合神的心意嘛，对不对？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你一定要洗出自己的名，以示我为内容负责，然后把电话放上，说牧师打电话给我，我有想跟你沟通，这个是从主来的。如果你用别人的名字，然后让大家去猜，让别人弟兄姊妹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你这个怎么能从神来呢？这没有神的话，这完全从撒旦来，不是撒旦就是撒旦的差役，你懂吗？因为你已经被利用了嘛，被撒旦利用了嘛，成为控告的对象。什么叫做控告？撒旦的名字叫什么？控告者。你看到没有？我们都不了解魔鬼的名字，魔鬼的名字叫控告者。你会发现一个人爱控告发怨言的人，他其实成了撒旦的差役，成为教会的一个毒瘤，成为一个伤害神身体的一个细菌，其实我们可能都不了解的。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啊，读神的话，不能要总是要让这个别人来告诉我们，要自己去读神的话。天主教最后的改革很重要的是高举圣经。马丁路德说唯读圣经。你们为什么唯读圣经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神父讲的不见得都是对的，弟兄姊妹都不能读圣经。那时候圣经用什么？用拉丁文。谁懂拉丁文呢？没有多少懂拉丁文的，只有这些经过了高深教育的神父懂拉丁文。后来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语，然后翻译成英文，让每个人都能读懂圣经。当我们打开这段圣经的时候，不管你牧师讲的如果不对，你打开圣经你说你讲的不对。如果你没有圣经，你不读圣经，他讲的不对你也以为对呢，对不对？现在很多人也不见得都讲的对啊。所以我们要圣经做根基啊，神的话是我们的，是我们生命的粮，喂养我们。那么我们追求合一有几点是必须我们做到的。第一点，合一是为了追求成圣的必须。合一，一个基督徒生命管得救是不够的。很多人觉得我得救了就可以了，反正我到天堂去你也在天堂，那我既然信了我们就在天堂嘛，不管我们做的好坏我们都会进天堂，这个神学观点对吗？我们受洗了就得救了，对吗？对，当然对。你看大家都怀疑了，自己得不得救都怀疑了，我一说我眼睛一瞪你们就怀疑自己，因为你们就没读圣经啊，真是如此的。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必然得救。神，我们信神是首先得到一个神儿女的名分，这个地位我们有了，这个地位是不会失去的啊。这地位为什么不会失去？这地位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是上帝给我们的。 Amen。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买赎我们，给我们的，这谁都夺不走的。只要你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你的救恩是夺不掉的，救恩是不会没有的，要相信这个没问题，因为这是确据，神给我们的确据。那你说我在犯罪，那救恩会不会有呢？说救恩还会有。好，那我就再大犯点啊，反正救恩总是有的嘛。我犯罪，因为这个我犯的罪越大，主的恩典就越多嘛。那就叫赖恩得救论，这个叫赖恩得救论。这个是保罗说断乎不可。一个人被主买赎回来，怎么能够再一次的犯罪呢？不应该再犯罪吧？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怎么样？我们还是得救的，因为主的恩典。就像你是你的爸爸的孩子，不管你怎么悖逆，你永远是你父亲的孩子，这个改不了的，改不了的。除非你有一天不信了，你说我跟他断绝关系，那就没有了。犹大就是，你知道吗？说有一天我选择不信了，那你就真的就你就灭亡了，你就不在主的里边。可是呢，我们基督信了主以后，我们需要成长，这个叫做成圣。除了得到这个地位以后，我们要成长成圣，成为圣洁的讨神所喜悦的儿女。讨人所喜，所以我们不能永远在罪中打滚，在罪中犯罪。因为我们每犯一次罪，我们就把耶稣钉十字架一次，你想是不是？我们本来得救了，可是我们却做了不合主心意的事情，我们就把耶稣再次钉十字架。有一个母亲，儿子是小偷，你讲个例子吧。这个小偷呢， 每次偷东西坐牢，妈妈都很难过。有一天从监狱里放出来，妈妈跟他谈话，妈妈拿着把菜刀说，你要再偷我就剁掉你一个手指头，你同不同意？儿子说，我同意，我不会再偷了。结果儿子怎么样呢？又偷了。妈妈说，过来过来，把手伸出来。这儿子就伸出手来，妈妈拿起菜刀就举起来，他不敢看呢，他都不敢看。就听咔嚓一声，儿子觉得没疼，他一睁开眼睛，妈妈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一只。你听懂这个故事吗？这故事就是，当我们把耶稣，我们再犯一次罪，我们就把耶稣又钉一次十字架吗？就这个道理吗？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惩罚我们，但是他愿意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能让主再次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成圣，成为圣洁的啊，除掉一切的骄傲、虚荣、自私、嫉妒、纷争、批评、论断，不尊重别人，没有爱心，结党结派、纷争、争权夺利，这些罪基督徒都应该远离它。我们应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感谢主，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要存心谦卑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容易吗？不容易。为什么我会有不同意见呢？就因为我看别人不如自己好，我们看我们自己很好，可是别人看我们就不见得那么好。所以我们常常要照照镜子啊，你镜子上什么样子，你就是什么样子的。你在镜子里愤怒，那你对面就对你愤怒；你在镜子里面喜乐，那对面就你喜乐；那镜里温柔，那镜子里边的人对你就温柔。所以这第一点，我们需要成圣，基督徒成圣。Amen。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要成圣，成为圣洁的讨神所喜的儿女。那么第二点呢，合一是我们啊灵性的保障，是我们灵性的保障。一个基督徒灵命要成长，就应该放下我们自己，彼此的与弟兄姊妹合一啊，不能够恨弟兄姊妹。甚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那位被主所买赎的，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若有人在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那么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黑暗中，我们以为我们在光明中，可是我们心里还有恨，还有怨，还有恼怒。所以当我在这个建堂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同工提醒我，牧师你建堂要小心，当你要建堂的时候会有一批人要离开。我已经建第三个堂了，这是第三个，还没有建成，我建了两个了，每次我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可是那我们就不能因为别人离开我们就不建堂啊，那我们永远建不成这个教堂的。所以总是有一群爱主的人，他们会跟上来嘛，对不对？建堂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人信耶稣嘛，建堂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人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神嘛。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停车也不方便啊，我们人不可能再多了，来了他们就没地方停车。每次我都会把这个最好的车位领给慕道朋友，但是我还是看到慕道朋友没来，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停满了。那我也不能找你说你不要停在这里，那我会得罪你。可是我真是觉得，如果你没有孩子，你轻手利脚的，身体健康，你还能走路，我觉得停稍微远点没什么关系的，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能够让新朋友能进来，你知道新朋友后来的他绕两圈他都找不着这个停车位，这个路很难办，他出去绕要绕很远再绕回来，那他绕到那儿去，他如果一个不是圣灵感动了，一个念头软弱的念头出来就开走了，就开夜总会去了，那边就夜总会，你看到没有？这很危险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是开玩笑的事情。如果他不来神的这里，也许这一个念头他就进入到一个世界里边去，这个人从此就被世界绊住了。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弟兄姊妹听着不再难过的一个地方啊，可以聚会。我常常想到这个我们在东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从费城来的弟兄， 哇，每一天开3个小时来到我们教会来做礼拜，连续一年，现在是我们费城分堂的长老了。你可以看到他生命成长多快，每次他来聚会的时候，我只要我一到教堂我就看到他，他来的最早，因为他远所以他起的最早，他开因为早上不塞车嘛，他开过来3个小时，带着太太2个孩子，那孩子还睡着呢，就被他抱到车上去，到教会了孩子才睡醒。哎呦，我每次我讲到我看到他们我就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今天这篇道我讲的值，有一个渴慕神话的人可以开那么远的路来听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我每次也开得很远啊，我一个礼拜来4-5次，小组礼拜五去小组，礼拜六去小祷告会，我都开1个多小时。我有的时候开到家，快到家我都快睡着了，你知道吗？都快睡着了。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把堂建好了啊，建好了，就会更多人来信耶稣。那我们传福音，传什么呢？啊，就是传我们生命的见证嘛，用我们的见证来见证神的美善嘛，用我们每个人的见证，在最艰难、神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仅不做逃兵。我更不做那些软弱是别人也软弱的人，我更不因为此攻击教会，因为圣经说你拆神的教会，神会拆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神的里边，我们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好儿女啊，这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灵性要成长起来啊，在弟兄姊妹的合一里边，每个小组之间要彼此相爱，小组跟小组，你看我就很欣赏这个 Sarah 姐妹。当我们这个小组同工需要难处时，她立刻派她的同工就过来。有的同工别的人不喜欢的时候，她立刻就欢迎到她的小组里去，在那里去喂养。我觉得我们感谢，我们应该学习，应该这样的学习他们。教会很多的，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我真是。牧养教会这么多年，我真是看到最优秀的一批长职同工在我们中间，啊，他们真的在主的里边默默无闻的来摆上他们自己，摆上他们自己的家庭，摆上自己的生命，也摆上自己的精力。那他们都很忙的，在忙教会的事情。有时候你看我一走就1个月，我这1个月回来我遇到这么多事情，其实平时都他们在那里扛着，来面对着很多很多服事中的艰难。感谢主，我相信神会纪念他们的啊，多为他们祷告，爱他们像他们爱我们一样啊，在主的里边合一。第三点，合而为一是蒙爱的条件和凭据啊。主耶稣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勉励门徒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边，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边，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边。你看主耶稣他一直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一个人啊，在合而为一里边才能够体会什么叫真正的爱。这个爱是一种给予，爱不是索取，爱是一种幸福，爱是一种喜乐。你们哈利路亚，一个有爱的人他就有安全感，一个有爱的人他嘴里面出来的话语都是祝福的，都是爱的，一个没有爱的人他出来的就是苦毒的。所以雅各在雅各书里说，井水，一个井水啊，不可能出2种水的，你相信是不是啊？甜井它出的就是甜水，苦井它出的叫苦水。我们弟兄姊妹会常常听到哪些人嘴里老吐苦的，他的就是苦井，你要小心远离他，别让他苦井把你弄成苦井。我告诉你，这很危险的，非常危险的。这人在世界上生活呀，我们的年岁不多，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可是如果我们这个短短的生命全是抱怨，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接触我们的人全被我们抱怨，全被我们伤害，那我们这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是甜水，接触我们的人都因着我们生命流露的那种爱，从神来的信心、爱心、宽容，得到安慰，得到成长，那这个世界就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合而为一是我们蒙爱的条件。那意思简单来说，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合而为一 啊，神的爱就临不到我们了，啊，所以我们必须合而为一来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大爱。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因主的荣耀合而为一。耶稣说：“我所赐给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刚才我们读了这么多了啊，你说这个耶稣基督讲了这么多的话，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合而为一。耶稣基督的比喻就是说，让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们一样，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你看这三段都是，那这段他说要因我的荣耀啊，第一段他说因我的名啊，因我的名要合而为一。那第二段他告诉我们说要因我的话合而为一，因主的名我们都成为他的儿女，因主的话我们生命都成长，因主的荣耀我们要合而为一。 Amen。 所以当我们谈到荣耀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 Gloria 什么意思。 Glory 什么意思？这个荣耀，荣耀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圣经中，旧约圣经开始就谈到着上帝的荣耀啊，上帝的荣耀。那么这个荣耀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旧约时代常用描写神的威严和尊荣，因为人啊不能见神，人一见神就不能存活。神是光，光是不能见暗的，神是无罪的，他就不能见有罪的。这个光和暗的关系就是，比如说这个灯你一关暗就来了，可是灯一开光一来暗就怎么样，暗就消失了，暗和光不能够并存。所以在旧约中人是不能见上帝的面的，是不能的。所以摩西不要说见上，摩西到山上去待了几天下来脸上都是荣光，神的荣耀就在他身上，他即使用帕子蒙住脸啊，那都是荣光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是在旧约。那么神也引导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神的荣耀白天在云柱中，黑夜在火柱中向以色列民显现，而他们也借着这荣耀决定了前面的行程啊。所以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说，诸山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来到神的荣耀的面前啊，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到新约时代的时候，神的荣耀在哪里呢？神的要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神的荣耀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荣耀的样式，他的三个门徒看见了，谁看见了？彼得看见了，雅各看见了，约翰看见了。所以约翰记载着他的书信里边，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感谢主。所以我们当我们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要合而为一。今天的教会如果都能够合而为一，我们的福音会传得更快。你们哈利路亚。教会跟教会之间，宗派跟宗派之间，大家拆除中间那个墙，彼此的合一，我们会为神得更多的灵魂。我记得到日本宣教，我就有个体会。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到日本宣教的时候啊，这个一个教会搞的一个布道会，其他教会都不参加的，而且不仅不参加，牧师还告诉不许参加啊，你看有这种牧师，这个告诉牧道友不要参加布道会。如果我们教会哪里搞特会啊，布道会，我一定鼓励你们参加，啊，我一定鼓励你们参加。不管是你在水晶大教堂啊，什么韩国大教堂啊，我鼓励你们去带些慕道友去到那信耶稣，有什么不好呢？都是神的教会。那感谢主，我这次去十七年以后，我这次去日本，感谢主，你知道，整个的华人教会几乎90%多都参加了，啊，当然还是有的牧师不参加，他虽然不参加，弟兄姊妹来参加。所以我们在东京的布道会达到1300人，这在东京历史上都没有过的，历史上都没有过的。感谢主啊，那弟兄姊妹都带着亲朋好友、新朋友来，好多人信主，好多的艺术家信主啊， 好多艺术家信主，还有日本人信主，很多日本人来到前面信主，所以非常的兴奋。所以你看到说，当神我们彼此合一的时候，很多人就来到主的面前。你看那些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彼此合一，多么的喜乐！你看多么喜乐！我那年到纽西兰布道也是啊，他们纽西兰布道很有意思，他们什么传统教会啊、灵恩教会啊、卫理公会啊、基金会啊、路德会啊、圣公会啊，他们都在一起聚会，来主持这个布道会。那个布道会我去有3000多人，整个的奥克兰的教会全参加了，几乎全参加了。啊，他们很会分工的，灵粮堂敬拜活泼，就让灵粮堂带敬拜，没有什么争议的，挺好的。然后呢，长老会的呢和祭祭会呢在后边陪谈，因为他们好像教导的恩赐比较强大，所以他们就在后边陪谈。那宣道会的呢，就圣公会的就比较注重这种礼仪的，就做招待，他们的招待穿得很精神的，非常好。所以配搭到一起，这个叫什么？神的身体。有的人是眼，有的人是耳，有的人是嘴，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手，配到一起变成基督的身体，就是今天的教会。你们当他们合一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中间。所以每次我呼召的时候，都几百人上来信耶稣。那如果你到那儿，如果你看到弟兄姊妹在那吵呢，说我你没有敬礼，你不得救啊，那边就说你敬礼也不见得得救啊，你得信啊，就吵来吵去的，对不对？最后吵成怎么样呢？吵成慕道友就离开了我们。所以教会跟教会之间一定要彼此相爱，一定要彼此相爱，多多的祝福周遭的教会。你们哈利路亚，我是希望周围的教会人都比我们多才好呢。那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周围教会都比我们多，这个洛杉矶的福音工作不就发展得更好吗？有什么不好的呢？感谢主，我们要为这个祷告。你们所以不要说你的羊我的羊都是主的羊，哪有你的羊？你有羊吗？你有羊也是山羊，你知道吗？根本就不是绵羊。你知道台湾养鸭的人在那个家里边篱笆养鸭，一家圈个篱笆，这我的鸭，这我的鸭，这我的鸭，这个圈好了。结果有一天发大水，台湾经常发大水的，这个水就漫过了篱笆，这鸭在上面就混到一起去了。这大家就养鸭人就找鸭，你是我的鸭吗？你是我的鸭，都不知道谁的鸭了。你是我的鸭吗？鸭子说我不知道谁的鸭，反正我知道我是鸭。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属的羊，哪还分你的我的，对不对？我们的教会，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从我们刚开始建立，就我们这几个人啊，十几个人吧，我们刚开始建立的时候2年多前，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多人。那感谢主，我们很多的鸭来到我们教会，很多的羊来到我们教会了。那我们欢迎他们，感谢主。那我们但是要记住，我们教会最多的成长是我们自己受洗的弟兄姊妹和大陆新来的移民。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跟天使音乐搞布道会，天使音乐的那个 Tony 就说，哎呀，张牧师，我来到我们教会发现你们教会没有别的教会的人，都是新人。感谢主。 Amen。 我们当然有别的教会的人，但是我们这不是最大的多数，最大多数是大陆新移民和刚信主的人。我们今天就受洗了将近100多人嘛。 Amen。 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为主传福音，也希望教会来增长。第一个是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合一。我相信我愿意在做洛杉矶教会合一的桥梁，因为我到任何教会去布道，我都会跟他们这个洛杉矶几个大教会我都去布道过，我跟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不管灵恩派的还是传统教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我都去过，连聚会所都请过我，我都去布道过。但是感谢主，我仍然看到神的身体虽然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他们都是神的身体。 Amen。 哈利路亚，需要彼此相爱。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因着主的荣耀，我们自己的彼此相爱，教会内部的彼此相爱，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要合而为一，首先在主的爱里边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是跨教会的、跨宗派的和教会内部的彼此相爱。小组跟小组之间哪个地方需要就去帮助他们，不要小组之间划得那么强，你是东区的，你是西区的，他是南区的，是北区的，而我的区你都不能碰，这个区是我的你就不能碰，连牧师说话都不可以，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你的羊，这是神的羊啊。所以区和区之间、小组跟小组之间，我们要彼此欣赏、彼此相爱。 甚至能够多多的给予对方，帮助对方，这个才，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嘛，是一个教会嘛，所以在基督的爱里边，我们看到说这个彼此相爱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天我在东部的时候，来一个姐妹来到我们教会，我会打电话给她啊。一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新人，我都会打电话给她说欢迎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会介绍我们教会的意向，介绍我们教会的哪里一个小组适合你。我一打电话她就说什么，她说张牧师以后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我不会再来你们教会的。你说这个听着挺难过的，你知道吗？你不要明说嘛。你说不来不就完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说我回去，或者我再祷告祷告都行。那你这么说，那我当然就得回应一下。我说请问姐妹，我们教会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你告诉我，如果合乎圣经我们可以改进啊，为什么不来我们教会？他说没有没有了，你们都很好，你们敬拜很好，你们祷告很好，讲道很好啊，你们午餐更好，但是我就不去。我说奇怪呢，我说你信主没有啊？我信主，我怎么没信主呢？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来主的教会？他说你们教会有一个人，我恨他，他在那儿我就不去。啊，那我明白了，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个教会，发现一个人我们不喜欢，我们就不去了呢？也有的，对不对？是不是去一个小组，发现人不喜欢，我就不去这个小组了？是不是在服事中，我跟哪个弟兄姊妹发生点冲突，我就要离开这个教会呢？你离开这个教会到别的教会，你还是那个样，你没成长，你没改变，你还那样子，有用吗？对不对？因为你重要在教会是生命成长，是你需要神，不是神需要你，你知道吗？是你需要他的救恩，需要他的爱。所以我感谢主。我那天我圣灵感动我就问他，我说姐妹你得救了没有？他不高兴了，他说你牧师你什么意思？这个是老基督徒了，他懂，你知道吗？有时候我问得救没有，你还不答，对啊，我得救没有，那你更糊涂了。他说我当然得救，哇，这个人很厉害。我说好，那你得救了，你知道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你去哪里，对不对？他当然了，我去天堂，主那里与主同在，美好无比啊。我说那你到天堂，你看到那个你恨那个人也在天堂，你说你在这儿我就走，那你去哪儿呢？哎，他说他说对，你这问题啊，我还没想过啊，这问题很有意思，对不对？那你到天堂，你看到哦，我不喜欢你，恨过你，你在天堂，我下地狱，你愿意吗？当然不愿意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地上解决不了，以后在天上你的功课大了。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有不同意见，我们真的是可以就找他谈，我们就找他谈嘛。那圣经说得很清楚嘛，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的呢？我们看到圣经说，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看法有意见，那我们就跟他直接的沟通，直接告诉他，这在主的里边叫什么？讲诚实话。如果我对某一个人有意见，我不跟他说，我找别人去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散布谣言，这个叫论断，这区别就在这里啊。比如你对张牧师有意见，那你就找张牧师说，张牧师又是一个特别爱说的人，他没有关系的，你骂他都没问题的，你知道吗？你通缉他都不在乎，你是不是骂他？你就找他说嘛，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解释你不满足，你说的不对，不满足，好了，圣经说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一起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就好了吗？你说哦，你不听，我再找两个人，我们都知道你这个罪是很清楚的，我们跟你谈。他不好不听啊，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那如果他们再不听，圣经说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的，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天上就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8:15-18，好好读一读啊。教会的原则，千万不要在下面说任何一个弟兄姊妹的坏事。弟兄姊妹自己我们也警惕，如果谁跟你说某人，你说你最好去找他说，别跟我说，这是最好的方法。 OK。啊，有人跟我说，牧师，有个姐妹说，我跟你说一件事，千万别告诉师母哦。那我说你最好找她说去，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让我告诉她的事情，那一定是不想让她知道，这不好嘛，对不对？那你就跟她说，不要跟我说了。 你懂这意思吗？如果有天人找你老公一个姐妹说，我跟你说点事儿，别告诉你媳妇儿啊，这里边有危险，知道吗？那边有试探，你还不懂吗？我们听话听话听声，对，锣鼓听音，你还不懂吗？你还愿意说我绝不告诉他，那你不就是故意想犯罪吗？对不对？这不就傻吗？就是要犯罪嘛，给自己制造犯罪的机会嘛。那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某某牧师、某某长老、某某执事有问题，那你就说你最好去找他说，因为我不是某某长老，我也不是某某执事，我也不是某某牧师，你为什么跟我说呢？跟你说就是要影响你，影响你跟他走错误的道路，影响你跟他做错误的决定，影响你也变成苦读的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教会里边要学习在主的爱里边彼此相爱，这个非常重要啊。第二点，要在主的灵里边彼此饶恕。教会事工中有没有矛盾呢？会有的。牧者跟同工之间，这个小组之间，什么敬拜赞美之间，诗班之间，你要这么多的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可是感谢主，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矛盾我们可以解决，有矛盾我们可以通过爱来解决，坦诚的来交通，不要背后说，背后说就不好了。当然跟牧师讲不算背后说啊，如果跟牧师反映一个事工需要做得更好，这个不算背后说，因为你到我这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我知道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侍奉，我的职责，我就要为这个祷告，我也去思考该怎么去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要跟我说，你一定是有根据说，你不能乱说啊，乱控告别人，这是不对的。乱控告我就说，那你要首先要你要看看你自己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在学习饶恕的过程中，这是非常难的。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的婚姻有问题？婚姻没有不闹矛盾的。我那天在网上说，婚姻是怎么样？两个月吵两次架，然后呢，这两个月是什么？度三次架，吵两次架，这是比较好的婚姻了，很正常的啊。可是这婚姻里边如果没有饶恕，那你想你过一辈子，你里边会积累多少的苦毒啊？你会里边积累多少的伤痛？要一定要学习饶恕。弟兄姊妹也是如此的。我跟你讲，Pomona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有一天被警察把家里给包围了。这个美国老太太呢，没做什么坏事，她就爱做一件事，天天捡破烂往家里放，捡了40年，屋里边除了一张床，堆的全是垃圾，你知道吗？她一件都舍不得扔。那这如果这个后来警察把她包围了，强行把她所有的垃圾全清出去，因为邻居闻着都是臭味，过马路闻都是臭味，可是她在里边她不觉得臭，因为你老在臭的里边你就臭了，你还能觉得臭吗？你知道吗？这个老人家清出去了，结果清出发现地上你说都是什么东西，都是什么蜈蚣啊，什么臭虫啊，什么这个那个毛毛虫啊，蟑螂啊，还有蛇都在那里边。如果你的生命里边你所有的人把你灌的垃圾你都放在那里边，那你慢慢你就变成了你的生命里边全是苦毒，全是垃圾，全是肮脏的。这心理学专家会告诉你，不要有这东西装进你，你里边叫圣灵充满你， Amen， 神的话语充满我们， Amen。 别人讲到控告的话不要进入我们那里边去，我们不听，你去跟神说，你去跟当事人说，不要跟我说，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被人倒垃圾的垃圾桶，那可就惨了。可是牧师呢也会啊，你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闹矛盾会打电话给牧师啊，好多的你都听不到的事情我都能听到啊，那我也是个垃圾桶啊。可是我有一点，我每一天清晨祷告的时候，我需要神的圣灵来充满我，把这些清理出去，让我成为一个清洁的器皿，再能够倾听，再能够在主的里边来把爱活出来。 Amen， 哈利，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很重要，我们看到说，当圣经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献礼物。不论是你得罪了弟兄，或是弟兄对你有误会，你都不应该这样去做。你应该向他赔礼道歉， 或者向他解释清楚，消除误会，同弟兄和好。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和好非常的重要啊。第三点，最后一点，要在主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啊，同归于一。在主的真道上同归于一，是要圣灵引导我们。所以保罗说，他所赐的，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的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这个合一在哪里合一呢？在神的里边合一，在神的话里边合一，在真道上合一。你们当然如果遇到异端，可以不跟他合一；遇到异端，遇到邪教，不跟他握手。所以我们不要与东方闪电人握手，对不对？因为他是邪教嘛。当然我们也不要与什么法轮功的人握手，那也是邪教嘛，对不对？我们不管东方闪电教、基督教的异端，他就是邪教。他信一个女基督，他怎么能是基督教呢？他不是基督教。所以保罗说不要跟他握手，话都不跟他说，这个我们要清楚。可是如果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不应该是这个态度嘛。我们对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结党纷争是神最讨厌的，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做成的美善的工作。其实教会争论一直都会有的了，我牧养主教会这么多，但是我们教会是争论最少的一个教会。这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有一群成熟的同工，但也有离开。这每个人离开都会引起一篮的波澜，不管怎么样，因为离开了嘛，那总是有人错嘛，找错嘛，找错就会造成第二次的伤害，你知道吗？离开了我们祝福他，你们来了我们欢迎你，感谢主。教会总是有来的有离开的，来的总是比离开的多，那这是我的信心，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初代教会遇到问题也争论也吵啊。初代教会你知道他们连吃不吃都吵啊，那是有一种食物，牛羊肉是用过祭的，拜过偶像的牛羊肉，拿了商场来卖，那就便宜一点，比外边得便宜。那你吃还是不吃呢？教会就因为这个吵得一塌糊涂。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了，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疑惑的事就拿不准的事啊。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因为说我们信了耶稣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个那个时候规定，除了我们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了。我们很多基督徒老问我们可不可以吃这个什么带磷的，可不可以吃分蹄的，我们可不可以吃，我们像立位记旧约那么吃吗？我说不是的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可以吃的，我们就有两种东西不能吃。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开的最高级的使徒会议做了一个决定，你知道吗？第一个，不能够拜偶像，除了耶稣以外，除了上帝以外，我们不能有偶像。所以教会里边有的时候只有十字架，都没有别的，你知道吗？没有偶像。第二个，不能犯淫乱，因为那时候有人娶好几个奶，二奶三奶的都有，因为那时候有一夫多妻制的时候，奴隶制，所以不能有淫乱。第三个，不要吃勒死的动物，东北人爱吃勒狗，就不要勒了，狗也不要吃了，狗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不要吃了，不能吃勒死。第四个，不能吃血，这个就这四点就可以了。所以我有时吃五更肠旺，我告诉你，你把那血给我换成豆腐。因为他说为什么呀？我说也不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心里不舒服，我吃了。那保罗告诉你说，如果你吃了会怎么样？你吃了也吃了嘛，吃了也就没事了嘛，吃了还能怎么样？保罗，你吃了就凭信心吃，犯不出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我们就看他说，这个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保罗说，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支持蔬菜。吃的人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以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他了。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者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所以我们不要彼此论断，我们都是主的儿女，主的我们都有主。所以不要论断别人，不要论断别人。那么因为有主在，那么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在主爱里边的彼此相爱，同归于一。所以我盼望我们教会，我最近一直在跑这几个小组，我回来了立刻 哎呀，三个小组长跟我辞职，这个我当然都各自有原因，身体软弱的，工作压力大的，学习忙的。那我回来我时差都没有倒过来，我就每一天都在电话中，每一天都在安排新的小组的聚会。但感谢主，这个礼拜五我们这个窝囊的小组聚会非常的好，有圣灵的同在。我们这礼拜罗兰刚和 Chinook Youth 的小组啊，哈森德海的小组也非常的好，昨天有两个人绝志，所以我都跑，但是我不能让我老跑啊，所以我们要同工，我们要兴起来，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神通过我们来建立他的身体，也知道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合二为一，合二为一，好不好？来，我们请敬拜团也上来吧，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圣灵来进入我们生命中，来提醒我们如何在主的爱里边合二为一。阿们。如果你有人得罪了你，今天你就饶恕他。阿们。如果牧师、长老、同工有些地方做的事情，你看着你觉得伤害了你，求你们在主的里边饶恕我们。如果你们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有语言各方面的软弱，求主的宝血来遮盖，让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再次被他建立，成为讨他喜悦的儿女。你们哈利路亚。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双耳为一的心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生命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赞美你，我们都是你的儿女，让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让我们靠着你，我们讨你的喜悦，在主的爱里边与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合而为一，在基督里边。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夫妻，让每对夫妻在基督里边都合而为一，彼此相爱，彼此的欣赏，一同来行走天路。主耶稣，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每位同工，我们把我们的每个小组长都交给你，让我们的每一个小组的他们所摆上的一切都讨你的喜悦。你说服侍你的人，我们要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说让我们小组牧者、长老、同工之间都彼此相爱，哈利路亚，一同来建造主的荣耀的教会，要让我们在世人面前做美好的榜样，因着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归耶稣，归向耶稣基督， 众人就把荣耀颂赞归给耶稣基督。愿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放下我自己，在主的里边与我的弟兄姊妹合而为一，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来充满你，你心里所有的苦毒都要离开，所有的伤害都要离开，所有的软弱都要离开，奉主的名要除掉一切的软弱，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也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我们那有一位信靠主耶稣，哈利路亚。当他来到教会听到这样的信息，他就知道神的儿女是合而为一的，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祝福举起手这位弟兄，他愿意把生命交给你，求你引导他一生的道路。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除掉我们工作的重担、身体的软弱、家庭的压力，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因为主，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你的美意就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愿你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跟别人握握手说，让我们合而为一。